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今天呢，我们要谈到人内心里面自由和自责方面的事情。那各位，在我们人性里头呢，我们可以说最复杂，也可以说最辛苦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我们的罪疚感，我们英文叫做 guilt。那从我们始祖犯罪之后呢，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然后当神来找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进到草丛中躲避耶和华的面。各位，今天人类呢仍然没有从这样可怜的光景里面走出来。那即便人在地上有聪明、有知识、有能力，能够领悟出管辖这个世界的方法和科技，人的文明也越来越发展，但是人终究没有办法从这个罪疚感得释放。自责、羞愧、挫败感、内疚感仍旧继续困扰人的心了。所以人的良心里面一直潜伏着一种的自我控诉，无论人怎么为自己找借口呢，没有一个人能从罪疚和罪疚感的瑕疵得释放。所以当人的良心一直在被控告、被折腾的时候呢，他领悟出两条路。那第一，就是他隐藏自己。那各位，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世人正在做的事情。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向他人遮盖自己内心的邪恶和丑陋。他们掩盖自己里面的过错，里面的邪恶。我们人心里面充满的种种的恶念，妒忌啦、仇恨啦、贪心啦、淫乱啦，我们都把这些东西掩饰，然后呢，以光鲜亮丽的外观、行为、言语来表现自己。那这个是今天全世界的人的光景，无论是人、社会、国家，都是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没有一个不隐藏自己的，没有一个不掩饰自己的，世人都隐藏自己。所以隐藏和掩饰了，成为了良心受控诉之人的第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在人的良心里面一直受控告的时候呢，他走到了宗教。那宗教所提供的解答，就是以积德行善来解除人内心的控诉。人在宗教里面鞭策自己，让自己尽量做得越好，以致能遮盖心里面的那个控告。那所以大致上来说，我可以说宗教的方法呢，是胜于世人隐藏自己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一个人不断的行善，他就暂且能够除去他心里的那个罪疚感的问题。但各位注意，我现在讲的是罪疚感，是那个感觉暂时被除去，但是他并没有解决那个罪疚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医生，如果他杀了人，但是他很内疚，他天天尽量抢救很多人，抢救一生，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呢，这个不代表他没有杀人的罪。他可以因为他在救人，他暂且忘掉了他的过错，但是在神面前他还是有罪的。所以感觉的问题解决了，不代表实质的问题真正有解决。你罪疚感的问题解除了，不代表你没有罪。所以圣经明明说，即使我们在人面前看起来是光鲜亮丽的，这个不代表我们无罪。所以在神的真理的光照之下呢，我们再一次被带到我们的羞耻与罪疚的事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在被神的光照耀的时候，他内心发出最大的叹息，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 但是很快的之后，他想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确实神在基督里面呢，给予我们最大的礼物呢，就是那不定罪的自由。这是神愿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享受的自由。但是呢，我们每天，我们今天能不能享受这个自由，也享受这个自由多少呢？那是不一样的。而且当我们要享受这个自由呢，都有一定的挑战。因为从实况来说，我们今天即便信了主，我们还是活在这公义圣洁的神面前。那我们不能说哦，在基督里面自由了，然后将行事为人的对与错置之度外。另外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心里面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都是一个有良知的被造物。我们自然能为自己所行的一切的事的对与错做出判断，即便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良知是一直会问自己，我这么做对吗？或者错吗？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呢，要向神也向人做出交代。所以对与错是重要的。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因这个对与错是重要的，所以自由和自责就成为了他内心里面很真实的一个经历。有时候我们想到主恩的时候呢，我们内心确实充满了一种感恩和自由。但是有时我们又落入过犯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又真是忧愁。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常常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对与错的那种挣扎。所以我就发现，即便很多基督徒拥有了不定罪的自由，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在行事为人当中的那种自由，反而是常常有稍微有自责感。所以当然我这样说，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喜欢犯罪或者故意去犯罪。但是说实在的，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对自己呢也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和要求。比如说我们有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人也会问，哎，你是基督徒啊？啊，那我们心里面马上就有一种压力了。下面想到，哦，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行事为人应当要怎样，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不用说的，我们心里面都会对我们做基督徒呢有所一种要求。特别我们对有一些疑惑之事，怀有一种矛盾之心，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基督徒可行不可行。比如说我常遇到一些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可以喝酒嘛，我喜欢品尝美酒，我们基督徒可以看电影，可以看的话看多少，我们基督徒可以打高尔夫球嘛，这很昂贵的 sport 啊，喜好啊。我们基督徒呢，你可以买名牌货嘛，能不能？圣经没有写基督徒不能买名牌货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多很多的这种疑问。有时候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像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原有的文化背景，我们一直说我们也有自己的一种成见。有时未必那个成见是跟神的真理符合，但是我们很容易用那个东西来批判自己，也批判人。所以自然的，当我们讲到行事的时候呢，可行的事，单单可行的事，但是呢，真的可行吗？我可以这样自由的做这件事情吗？哦，我们基督徒可以化浓妆吗？哦，我们姐妹们能穿的大胆一点吗？哦，以前我在学生团契的时候，我们一直讲的这东西，姐妹可以穿 mini skirt 嘛，短裙，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东西呢，一直在我们的这些注意里面，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说。后来呢，时代慢慢变嘛，所以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姐妹烫头发了，姐妹们能够染头发，弟兄能染头发，可以染什么色？黄色可以不可以啊？青色可以不可以？圣经没有说可以染，不可以染，能染什么色也没有讲。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叫做疑惑之事。到底神许可不许可我行？那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东西没有搞清楚之前呢，我们就听到有一些人的评论哦，那人就给我们这个评，哎，你为什么今天穿到这样？哦，哎呦，整个人说，哎，为什么我看到你在这个 Instagram Story， 你去看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啊？啊，你截图可以没？哦，啊，然后明年是 Taylor Swift 了，那对不对？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呢要讲这个不讲这个，到底可以吗？所以他们看青年领袖去，我就去了啊，就是可以。所以呢，他们自己没有重生的话，你们也搞清楚。那神没有，神没有说你能自由，神没有说你不能做。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生长的一些背景、一些观念，加上人的一些评语里面呢，我们好像可以做的东西呢，都变成好像我们做的时候受捆绑，有一点羞愧。那所以呢，要隐藏起来。那这个感觉不好。那有一些人就说：“为什么不能做？我行我素嘛，圣经又没有讲。”他就放胆去做，那这个也未必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是一个良知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天的主题，也就是罗马书十四章那边，圣经说，人在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他就有福了。对，是可行，但是你能不自责吗？可能你说可行，但是行当中你受自责。你的良心给你控诉，这是人心里面很奇妙的一种因素有在里面，因为他对那个对与错还没有搞清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常会面对的一种问题啊。另外呢，我们也发现，我们人活在地上就是有本分，我那个本分是从哪里来？从角色。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做一个儿女的。我们有父母要孝顺，我们做父母的有儿女要教育，对不对？我们做公司的员工的，我们要尽责；我们做牧师的、长老执事的，我们有自己当尽的本分。所以有时候呢，在这些本分，在执行这些本分当中呢，有时候也发现，哎呀，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发生。有时候你父母生病了，有一曾经一个姐妹说，哎呀，我父母没照顾的好，所以他越病越重。他尽心的照顾，但是因为父母的病痛，他非常的自责。有些孩子呢，好像他品学各方面都一般，不是很好。父母说：“哎呀，我没有尽心教导他。”所以呢，就有自责，有没有？你们说我们做牧师的有没有自责？有啊，你们常常给我自责感，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每次说，哎呀，牧师没有关心我，哎呀，牧师忙着宣教，哎呀，牧师做着，哎，其实呢，无形当中呢，我有一种感觉在我里面出现，我就说是什么，我快要抓到那个感觉，这是一种自责感。但是主啊，你说你的话语说，在所行的事、可行的事、也应该行的事上，能不自责才有福啊。所以如果我怀着这个自责，我们不能坦然无惧，我在所做的事情上呢，我怎么荣耀神，对不对？所以呢，人不能忽略他良知方面的那个感动，人要能够在神面前也人面前坦然无惧，他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在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个方面我相信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受捆绑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很快说，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做的不够？的确，好像有的时候是你做的不够。但是有时候你做的再多，那个结果还是这样的时候呢，你怎么办？难道你一生要带着这个愧疚来活？那你一直被控告的时候呢，你就会成为一个很硬很无情的人，你就会专会要保护自己，你的 defense mechanism， 你自卫之心就很强。那其实那个是因为他一直受到自责，可能他内心里面有控诉，透过旁边人的评论，借着一些事情的发生，他无形当中在收那个控告，那个控诉。 对，慢慢他就成为一个很硬没有爱的人。所以各位，你要谨慎，你要知道你这个人性的被造。你在神面前蒙爱了，你在神面前能够享受他给你的自由，能够在可行的事情上常常坦然无惧的能够表现出来，能够享受这个自由的话，你才真的会像一个福音人。各位亲爱的弟兄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今天我要给各位一个解答。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一到三节。各位，我们来看罗马书十四章。我们都知道那个背景，我们看啊，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论断所疑惑的事。在罗马教会那时候有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各位都知道这是罗马教会那时候出现的一些分歧。那犹太信徒刚刚犹太人信了主，成为犹太信徒 Messianic Jews 啊。那你们要知道，现在他们跟外邦人在一起，连这个最基本吃喝的东西就起争议。为什么外邦人什么都吃？我们犹太教以前的律法是不能吃这些没有洁净的食物，然后呢，可能这些外邦人吃的肉这些东西都献给偶像，不能吃。所以呢，他们心里面有一种障碍。虽然我们一起团契一起，但是吃这个饮食的东西是很普遍，这个是 culture， 对不对？这是合一里面。如果你吃那个我不吃那个，我要吃别的这个东西的话，你会发现自动的人心里面就产生一种分歧。所以外邦人也觉得他们很奇怪，那犹太信徒又看他们为什么论断我们，又觉得哇，又很心里面不舒服。所以这个当中就有这个分歧。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又怎么教导他们？十三节这里快快的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什么？有一个立场，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各位，在他就不洁净。所以你的良知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的良心还没有过关，那个东西说不可以做，这是不被许可的，不洁净的，那你不要做比较好。因为在你来说是不洁净，不要伤到你的良心，结果伤到你的信心。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你的善是什么善？你应用自由的那个事情被人毁谤。我们快快再跳去十九节，这里面都有保罗给予的原则。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就是毁坏神的教诲。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的，是喝酒的，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因为你有信心吃。这个是讲到什么？有信心，信心坚固的人，因为他真信了，从神的话信，凡物都洁净了，所以他有信心能够领受，他有信心能够做一切疑惑的事，所以他不在这个地方有控诉。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第二十三节一起来，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呢，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就结合了三个很重要的教义。 有关信心，有关良心，有关爱心，这三样东西怎么结合起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堂课要学习的东西。各位，我们现在来问一下啊，当然我们知道整个罗马教会的情况啊，有信心的、信心坚固的和信心软弱的两者人，他们在这个吃的事情上出现分歧了。那在这个方面呢，牵扯到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所以我们面对很多事情，有时不但吃的，有时玩乐的，享受的，社交的，去旅游的，做各样各样的追求，有一些喜好的，所以我们有自由呢。这个事情呢，跟你的信心和良心有关系，但是又有爱心的层次，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就很复杂。那我们先来问啊，我们在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的是自由。那这个自由给每一个信徒的自由是一样的吗？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对不对？并且我要说的是，并且神在基督里给予我们行万事的自由是远远超出限制的。阿们。各位，我再讲一遍啊，不要观念，在基督里面自由了，不定罪了啊。但是现在我们在讲，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行万事，做一切事情，请问是自由多还是限制多？有些人讲限制多，奇怪啊，自由多还是限制多 ？OK， 那我给各位问啊，你们翻开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你看上帝的创造，神创造亚当夏娃，就把他们放在伊甸园，然后给他们的吩咐是什么？亚当夏娃，你们什么？这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也是讨人眼目，也是好做食物。所有几百棵树、几千棵树，只有园中间那分别善恶果子。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对不对？只有几棵树不能吃，那果子不能吃，一棵树不能，还有很多果子都能，很多树的果子都能吃。从上帝的创造，你们就会了解，你们就会明白说，神给予我们的自由是远远超出我们他给我们的限制，但是我们偏偏要做那个受限制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哎呀，很多限制，对不对？所以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享受的自由是应该过于那个限制。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请弟兄姐妹先明白啊，这个很重要的，神愿意我们享受我们基督徒的自由。那么各位，现在我们问一个重要的话，那在这个14章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出现。现在呢，外邦信徒他们有没有自由能够吃各样的食物？有没有？有。那犹太信徒有没有自由吃各样的食物？为什么你们不回答？刚刚读圣经有吗？凡物本是洁净的，有没有？使徒这样讲嘛，凡物本是洁净，所以呢，你们其实在基督里面都有这个自由啊，我们都有这个自由，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犹太教到基督教的转折里面呢，犹太信徒有一个障碍。哎呀，这些食物是不是拜过偶像？这些食物是不是有不洁净，在旧约律法禁止？所以他们的良心还没有办法给他们这个自由，他们还没有，暂时没有办法克服这个良心给他们的一个限制。因为多年以来他们都把这些食物当作不洁净，所以暂时没有办法克服这点。所以圣经那么各位，当他们没有办法克服这点的时候，请问保罗是怎么说他们？保罗有没有说你们是从另外一个福音啊，你们是戒律主义啊？保罗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们是信心软弱。啊，你们要明白这个用词很重要，他们只不过是信心软弱的，暂时在这个转折点里面，他们还没有从真理来得到通达的心，领受这些食物。那但是你们外邦信徒呢？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信心坚固的，你们有信心能够领受的，所以你们不可论断，有没有？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先明白说，所以呢，我们的良心，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信是信了，但是我们良心对很多对与错的判断呢，还没有借着真理能够跟上我们的信仰，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对，我们都有一些很老旧的观念，可能从父母来，从老师来，从背景来，从人的评论来，从种种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自我控诉。所以呢，信心还不成熟的信徒，常常会因自己有渴望想做的一些东西呢，有自我控诉的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教会就有责任，为什么要把真理教导的清楚？因为当我们把真理教导清楚之后，信道是从听道来，所以你越听了真理，听明白之后呢，你不但理性清楚，信心也渐渐刚强起来，能够领受各样的事，能够很安然坦然无惧的做一切的事，吃一切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良心呢，是需要被真理塑造的。阿们。各位注意讲这句话，我们现在在听道当中，不但我们明白神的道，但是这个良心呢，慢慢因着神的道呢，有一些东西看开了，解开了，明白了，哦，这是我们基督徒能做的事。但是这里呢很重要，这句话说什么？在可行的事上啊，这是很重要的，可行并不是说不可行，你们不能说在不可行的事上不自责，哦，那就有福了。没有，圣经不是这样讲。不可行的东西是很明显的，圣经直接有讲。哦，信与不信不能同福于恶，这个是很清楚讲啊，你不要说圣经没讲，对不对？不可行的、淫乱的、贪心的、赌博的，哎呀，在 赌博的事情上我们不自责就很属于讲的啊。所以那这个你要自责啊。明白吗？所以呢，现在你读清楚圣经的话，在可行，神愿意给我们基督徒享受的东西哦，可行的事。所以各位，你现在问自己，各位拿半分钟问自己，什么东西是你常常觉得我想行，但是心里面又有一种谴责，到底可以不可以？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哦。我有时候看那个唐崇牧师哦，哦，他是很喜欢欣赏古董，到处买古董啊。我说他很自由啊，花这么多钱买古董啊，但是这是他的自由，他有这个方面的那种兴趣啊，喜欢这个东西啊。那如果旁边的人有不明白的话，哎，为什么这个牧师就做这个东西？有一些人呢，哦，我今天看到 Randy， 我看到这个 Mickey 现在在。这个 Denmark 哦，对不对？我就常常就是偷偷追踪我们弟兄姐妹现在在哪里哈，那他就我看他拍的照片很有艺术性，到一些博物馆啊什么 very exotic 啊，奇奇怪怪的东西哦，他画画这东西也是很奇奇怪怪。我这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我看不懂这些东西啊。但是呢，哎，他有欣赏艺术的那种天分，所以呢，可行啊。为什么不可行啊？有些人就喜欢听有一些音乐，对不对？音乐，所以流行歌啊，什么东西，哎，喜欢听。哦，刚才我讲，有些人就是玩的喜好是比较贵一点啊，喜欢打高尔夫球啊，什么东西，这种一般人不做的东西，但是他有这个兴趣来做，所以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呢，当然。圣经没有直接禁止，但是当然 of course， 腓立比书四章八节那边也说，弟兄们，凡是真实的、清洁的、可敬的、公义可爱的，这些事你们要思念。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的喜好尽量如果靠近有这样的比较清洁的可敬的可爱的这些东西是比较健康一点，比较健康。但是呢，我们不要无形当中给人加上那种无谓的重担，不要无形当中给人加上无谓的重担。有时候你的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有一点喜欢听这个世界的流行歌的东西啊，当然你说这个不清洁啊，这个不能啊。有时候你也要平衡一下，你要问我这个戒律你给他的时候呢，就过分的时候呢，他不能明白基督里面的自由，反而他过度的受限制，他也不明白，他连清洁什么是清洁可敬的东西都还不明白，那你马上给他一个戒律也不行。有些人喜欢旅游，你到处去看山看水看海啊，这些东西喜欢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有些人说，哎，这个人呢游手好闲，没有东西做，整天去旅游，这不行，对不对？那有时候这种眼光如果让他感觉到，他说这样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里很清楚说这些是很怎样疑惑的，疑惑的是圣经没有说不能。我跟各位说，其实呢，我慢慢认识福音的时候呢，我其实很多东西我就在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是可行的事。有时候我也发现，我做牧师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逃脱我以前的一些观念。比如说，以前我一直觉得说，人养宠物，哎呀，为什么养宠物？养人都没有时间呢，还养狗啊？但是我就去到美国的时候呢，诶，我看到有些人养大狗小狗什么狗跟着那个主人一起跑的时候呢，诶，我觉得诶，这个很奇妙啊，这个狗啊，上帝造的时候呢很忠心啊，那个主人就坐在一个 bench 的时候，那个狗就过来啊，就然后就亲他，然后他的脸就跟他的毛呢，哎呦，有些人就哎不卫生啊，就这样。然后呢我就问，那美国人每次说这个 man's best friend is a dog， 对不对？这最忠心的那个凉拌啊，最忠心的。对，有时候你的配偶都没有对你像狗这样的忠心啊，对不对？那出枪这么忠心，你骂他什么他就不会怎样，就有点难过，但是呢还是对你忠心，对不对？那所以给人很多一种安慰，有没有？我看那些有病的人，他们就有一只狗带着他们，然后呢瞎子要狗带着他们走。如果这种观念呢，我没有打出，人家说，哎，狗可以带给人安慰，你应该从神得安慰，不要从狗得安慰。哎呀，这样的讲的时候呢，又觉得慢慢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像是福音。因为这个美国这么福音化的国家，然后有这种文化起来的时候呢，哎，我们为什么东方人我们有这种一些自己的想法，这不对，对不对？我以前看弟兄姐妹问为什么每次买这个名牌货这个东西啊，后来我就看，哎，那个名牌货真的看上去美嘞，这是一种艺术嘞，也耐用，所以我的也是名牌的，用了七八年还没有坏。以前我也是，其实不久前师母跟我讲，哎，我们家里要不要养一只狗啊？你们知道吗？最近不久前，他说，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大了，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我们两个人常常出外然后有一只狗陪着他们，跟他玩。有时候我的儿子，我看他，就是如果有一只狗陪他一起玩，他也很开心，因为他也喜欢植物，喜欢动物。我们有，但是后来想到谁要清理他的大便，我们就放了这个，这个念头暂时搁着啊。然后我们也想，哎，这个是上帝的创造啊，我们有没有自由这样做？然后我后来也想到，有一次我看到秀敏姐妹她的狗养了，那后来狗就13岁、14岁嘛，后来她死了，哎呀，哇，全家人情绪波动啊，那个东西，哎呀，我哪里有时间情绪波动？等下养了，等下死掉我怎么办？那我心里面受不了，等下几个礼拜不能讲到这个，哎呀，我。 所以又怕影响到施工呢，因为你有养宠物跟养植物不一样嘛，宠物会动，它会亲你这个东西，所以呢啊，所以我们暂时就搁着这个东西啊。那讲到别的地方去了啊。那有一些人我也看，我一直在看啊，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很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点点滴滴放在这个网上啊啊？我说为什么你整天要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啊？这我们以前都没这么做的啊！你在想什么？我心里面这样想，但是后来我看到越来越多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也去问有没有一些人带着很纯正的心，那喜欢把自己在上面生活点滴跟旁边的人、跟父母亲友们分享，也可能啊。那后来我就想到罗马书十四章，这是我们基督徒有的自由，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去限制别人的自由？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就发现说，那有时候我们回归真道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如果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我们没有读的全面全备，我们偏重有一些地方，另一些地方呢，我们还是收住我们老旧的观念，或者是我们被一些错谬的教导，把相对的东西讲成绝对的时候呢，那个东西呢就会辖制我们。那一般的弟兄姐妹被辖制没有关系，那我这个教导的人，我也不能用这个教导来把相对的东西讲得太绝对化，对不对？有些东西可行可以不行，对不对？看情况要不要行。但是如果讲成绝对不行，这不好，这就会限制了基督徒应该有的自由。所以我再讲一遍，我们即便信了基督之后呢，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真理？就认识真理，真理教我们得自由，对不对？所以呢，教我们很清楚的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错的东西当然不做，但是对的东西，但是有时候有疑惑之事，你可以行，什么情况你行，你也有自由行，你想什么。但是呢，那如果有一些情况你不要行，也是你自愿不要行，有那个理由。所以你在可行的事上不疑惑就有福，阿们。所以呢，现在保罗这么说，22节，我再给你读：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现在是吃的问题，就必有罪。嗯，为什么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各位，为什么保罗说在可行的事上不自责就有福？为什么有福？因为一个容易受控告的良心啊，也可以说是一个信心也软弱的生命来的。神不愿意他的子民或是服侍主的人一直留在一种自我控诉里面。当我们的心灵很容易受控告的时候，这个证明两件事。第一，就是刚才我说的，你的良心呢还没有被神的话形成，反而里面内心里面存有很多不是神所说的一种捆绑，一种偏见那个东西呢辖制了你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然后你也会用这个来论断旁边的人，所以你这个就造成你跟人之间有一些关系了你不明白神已经给我们的自由。再就是另外一个样东西，就是如果当我们在做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有谴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做那件事的时候呢，虽然神许可，但是我们良心很奇妙的，神许可，但是我的良心还不许可，因为我还没有明白，还不能接受。就是，但是我去做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凭着信心而做的。你不凭着信心而做的，就是信心把你带到什么？信心就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凡事做什么都是因神而做，对不对？或吃或喝，荣耀主而做，这个就是信心了。但是你的良知还有控诉啊，你的良知还有控诉啊。 比如说你心里面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喝酒，圣经说不要醉酒，但是说不要喝酒，酒不好，基督徒不可以动。但是你跟同事出去的时候呢，同事都喝了，哎，来喝一杯嘛，不要扫兴了。我的心，哎呀，不可以，我是基督徒。虽然神说可以，是神的道没有说不可以，对不对？但是你心里面不可以，我是基督徒。哎呀，你就受那个压力，喝了，喝了，对不对？你的良心控诉不是凭信心做的，并不是活在神的面前有自由这样做的，你就喝了，神不喜悦。为什么？因为你是受压力，受人的使唤，受人给你的左右而做的那个东西，不是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做的事。所以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做人，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们了解吗？这个是很细微的一些东西，良心里面很细微的东西。所以比如说有一些人，我再举一些例子，比较很难，没有例子你们很难理解这个东西。有一些人呢，就是去到灵恩教会啊，传统的弟兄们去到灵恩教会的时候，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举手敬拜神，对不对？这是很自然很自由的做，能不能做？当然可以啊。所以你们不要说生命堂不能举手啊，那是你的问题，我没有这样讲过啊，你有自由这样做。但是有一些人呢，这个手难举起来，我这样敬拜就好啊。然后呢，台上的人大家举手，放下手的人快举手的，他举不起啊啊，因为他的传统教会告诉他，你一举了，好像神的荣耀被遮住了啊。或者我就是不可以过这关，虽然我也觉得没什么错，但是我就是不能，我觉得我这样敬拜神更舒服。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举手了， OK， 你就举了。但是你一举之后呢，其实你发现你不能享受那个敬拜。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凭着信心做的，不是出于信心的，不是为了得到神的一个，在神面前因信心而享受那个自由做的东西。神不喜悦你这样做，理解吗？所以呢，在台上总是强逼人要这样要那样的，你跟你旁边的人说我爱你啊，这旁边的人，我讲不要做这种东西，这是人跟神之间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些教义都没有搞清楚的人整天就是在台上做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我现在讲回来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十四章这里讲，你心里面还觉得不能不洁净或者不应该这样的东西哈，你要等到你慢慢聆听真理到一个地步呢 clear， 你心里面已经能够接纳了啊，哎，这是荣耀神的事，这是也是我愿意做的事，这是很自然自由而做的事，你才做。 OK， 那这是我跟各位说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明白基督里面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明白了，还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无谓的受捆绑、受控告啊！但是这里也不是叫各位之后呢，大家尽情享受喝酒啊。有时候呢，也喝过头了，有时候也不好的。所以现在我要讲到另一个东西了啊。那现在我们下面来讲这个东西。所以第一哦，你的良心要接着神的话被形成啊。第二，你做什么东西要接着信心，出自信心而做的啊。那不要心里面还受控诉而做的啊。那第二呢？那么当我们讲到凡事都可行，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如果叫弟兄跌倒的，一概不做才好，一概不做才。各位，这里讲到什么？刚刚我是讲到信心和良心，这是人个人的里面的东西，对不对？哦，主啊，我跟你，我听了你的道，我信你的话，我的信心坚强起来，然后我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是好事，这样做也可以。所以这个是自己个人里面内心的事。现在保罗说，如果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还好。这个讲到什么？这个讲到爱心了哦。哎呦，各位，我请问各位，哪一个有挑战？信心跟良心的那个挑战？还是爱心的东西有挑战，前者还是后者？后者，当然是后者了，对不对？那后者，因为后者呢 是现在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自由方面的事情。我在神面前借着他的话，我的良心得释放，能够享受做这件事情了，已经有自由了。但是现在这个自由呢，又要上一层次。这个自由现在为了爱心的缘故呢，我自愿限制我的自由。各位，并不是没有自由，注意听，并不是没有自由，乃是为了爱我的弟兄姐妹，我自愿限制这个自由。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爱了，就基督徒的爱。基督徒的爱因为另外一个人的益处，为了建立德行，为了叫他不跌倒，所以我自愿限制自由。这个比你跟神之间那个可以做不可以做的那个事情你过关了更伟大，就是爱心了，对不对？所以爱心永远是最大的，信望爱，就爱是最大的，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讲到这一块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在应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有一点偏差。在哪里？哦，你看圣经都说了，因为爱心的缘故，你不要做那件事情。你不要整天把你的生活点点滴滴放在网站，人家没有家庭很痛苦，都是看到你的东西变得很痛苦啊，你不要整天到处去享受人生啦。有些人很痛苦，每天七天都要做工，你就每次享受这些东西，给人叫人家很妒忌哦。所以现在很生气了哦，所以我在想，当初罗马教会可能有这个问题，有一些外邦信徒说，岂有此理，这些人就是因他们不能吃肉啊！你保罗这样讲嘛？你各位，你有没有想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应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这个是有一点拿捏方面的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原来爱心出发的东西，现在变成一种捆绑，因为这里也有软弱的，那里也有信心软弱不够的。那个也有什么都要考虑到每个人，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啊，我就关在家里面坐牢就好，那然后就来教会，什么都不用玩，不用喜好，不用享受，不用什么。所以呢，有些人反而因为这个经文被捆绑。这个经文是教我们很自由的爱人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心境，反而变成一种戒律的捆绑，因为怕弟兄姐妹跌倒，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后来去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昨天再读了在这个14章我又再重读的时候呢，我就领悟出有一些奥秘。就是特别当我们说为何我们的自由要受到另外一个软弱的人来限制，我们先问一个，这个14章的那个 context 那个背景讲的是什么？我用三方面来给各位提出来，好不好 ？OK， 三方面，各位，第一，当保罗说，如果叫我的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第一，这个命令呢，是在一个教会的群体出现分歧的背景之下，换句话说，在危机的时候给予的，不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一般生活当中给予的。因此我们在一般教会生活当中呢，不能过分要求每一个人因为我的缘故限制他的自由。如果教会没有这个危机，没有这个分歧呢，我们大致上不应该把一些圣经没有讲的重担压在旁边的人的肩头上。听得懂这句话吗？Critical moment， 现在因为吃的这个事情分歧，所以这个是 crisis 危机。OK， 先明白。如果有一些人把东西放在网站，哇，真的叫你快要跌倒离开教会，然后吵架，教会分裂，我们才来想那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一般的生活上不要这样，就把这些经文成为一种戒律，一种律法来捆绑。第二，在这个命令里面呢，我相信是有时间性质的。因为现在我说犹太信徒 从犹太教转折到基督教，这个过程不是长久的，是一个转折点。所以罗马信徒还需要在神的真理上，不是罗马信徒，犹太信徒还需要在神的真理上多认识清楚之后呢，然后慢慢才会理解。所以这个 short period 呢，短暂的一个时光是需要，但是不是长久。如果这句话保罗说，如果叫弟兄跌倒的，那我们一概不吃，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变成是一个长久的东西，命令了，这样每个基督徒都不吃肉了，就变成佛教徒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明白说，这个不是一个长久性质，是时间短暂性质的东西。为了保罗来，然后很清楚教导这个事情，所以连你们短暂的这个时间你们都不能承受，那讲什么爱心啊，对不对？所以时间性质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有时候我顺便说，当人有一些人很软弱、很受伤、很要跌倒的时候呢，请各位啊，有时候要有敏感的心、充足的爱心，考虑到你要讲什么、做什么，那这个就是足够的爱心了啊。那明白？如果你连这个敏感度都没有，你就是基本上不是牧者，也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就是我行我素，这样的经文也不会向你做出什么感动了啊，因为你根本没有想要爱人嘛。但是如果你想要爱人的话，你一定要服从爱人方面的真理，在这个方面啊，所以有时间性质啊，也是出现分歧，大家很敏感的时候要注意。第三就是这个命令的重点，请大家分清楚。保罗说，若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那这里你要分清什么是跌倒。跌倒跟不舒服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就是不舒服，看你那个样子我不舒服，看你的头发这个颜色我不舒服，看你的穿着我不舒服，你会不会跌倒弟兄？你会不会跌倒？你跌倒我就不要做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分清楚这个东西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这个经文的严谨度我们先明白一下，因为你要考虑到整个实况然后来做这样的事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有无形当中会过分要求也不对，但是要求的时候一定要有那个背景、那个 context、 那个情况，然后呢解释的清楚，那 OK 就对了啊。所以请大家自己应用啊，这个经文请大家自己应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希望啊，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啊，那这样的无谓的受到限制，因为软弱的人总是有的，在教会里面啊，软弱的人。但是呢，有些人是暂时软弱，有些人是长久软弱，有一些的软弱造成一些分歧，那我们要看每个情况来应用这个经文啊。但是大致上，当然没有错的，就是信心、良心、爱心这些方面的东西，我们要搞清楚那个原则是怎样。应用是无限的啊，应用的原则我已经先讲了。OK， 那我已经讲完了。那现在呢，最后一点呢，我要处理呢，我们一般人很容易受到的那个自责之心的问题啊。各位，我们这里哪一个人是从来心里面没有自责的？举手。从来没有啊，应该没有吧啊？这证明我们都是人，不是猴子啊。我们都是有良知的人，我们都是会受自责的。但是这个自责的心啊，很容易来的，也通常我看姐妹比较多，姐妹心里敏感，很容易动不动自责，人说什么自责，情况怎样自责，什么不好自责，什么很多自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但是我并不是说弟兄没有，弟兄也有自责的。我先跟各位说怎么面对你心中的自责，也认识这个自责感，因为仇敌常常会要从这个地方进入啊，来做破坏的工作。你要解除自责感并不是在基督里已经自由了，然后呢你在基督里自由了，这个是重生了，对不对？自由了，神不再定你的罪。但是成圣方面是有真理的教导，因为成圣方面有你的行事为人， 所以当你行一件事的时候呢，哎，我做的对吗？错吗？那个果效怎样？这就会带来你的安慰或者你的自责，很容易会发生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先明白啊，第一，你要胜过克服你心中的自责感呢，你要先分清楚什么叫有罪，什么叫罪疚感。 Guilt and guilt feelings are different， 然后听得懂这句话吗？有罪，真有罪跟什么罪疚感。我们一起看罗马书三章，罗马书三章，各位看这里保罗说什么？三章三节，即便有不信的，不信神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不信就废弃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一起读，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罪找借口。即便这个世界里面千千万万的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是他们是有罪的。甚至有一些人他行善积德，然后他觉得我都是好人，我做的都是好的，他不感觉自己有罪。但是在神的眼中，在神公义的水准里面来看人的时候，其实都有罪的。所以是你自己自欺，所以你说你自己没有罪，你只是不过比那个人犯的少罪，但是不代表你没有罪，听得懂吗？所以这里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所以我们先明白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客观的。感觉的东西是主观的，罪疚感是一个感觉，对不对？但是罪疚在神面前有罪就是有罪的。客观来讲，你在创造宇宙万有审判活人死人的神面前，你的确是错了，所以呢，你要为那个交账。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因自己的罪疚感来下地狱。如果你是没有罪的，但是你只是罪疚感，你不会下地狱的。你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下地狱不是因为那个感觉而下地狱，是因为你真的是有罪，所以你下地狱。我讲的是没有基督的人，罪没有得赦免的人，了解吗？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有时候呢，你的罪不是这么严重，但是你却感受到很强烈的罪疚感、内疚感、自责感，有时候是这样，是那个感觉。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其实呢，我们的罪，我们犯的错，跟我们的那个罪疚感、自责感，那个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相称的。为什么不相称？很多时候呢，我这样说，你为什么特别感觉到很自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人说我，人说你做错了，人说你这样穿不行，人说你这样玩了，这样不行，你这样享受，这样做那件事不好，没有基督徒的体统，你这样，人说你，你这样做儿女怎么可以不孝顺，你这样做怎么不可以，你明白吗，你这样做媳妇不行，这个说你的东西，各位你要明白，有罪的人他自己被控告了，然后现在他说你，就加重你里面的感觉。可能你的过失只是一点点，但是因为人的说哇，就非常的痛苦，然后你就一直被痛，然后你在这种罪疚感呢，你的判断不正确的，你就故意好像要伪装起来了，或者你过多的给自己压力，我要做得更好更好更好，所以给人不会讲我，你有没有？所以你就给自己一种无谓的重担，那其实不是自由，那是一种捆绑。所以你要先分清楚，到底我的罪疚的感觉真的代表了我的过错吗？很多时候不是。那还有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罪疚感很强烈？还有什么时候，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果效 结果呢不好，对不对？有时候哦，我是常常牧养教会的人，到处去牧养辅导人，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很奇妙的一些光景啊、哦，有些父母呢用心用力好教导孩子，孩子还是长大了就误入歧途。有一些父母呢，哎呀，我生的天养啊、哦，就是没有什么养他，也是这样啊，放自己享受人生，孩子也是长大懂事，哇，成为品德也不错，学业也不错，什么都好，哎呀，我就很有福啊，我很幸运啊，他这样对不对？他应该悔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在神面前，他没有尽责。但是神帮他养了，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神帮他养，但是呢，你问，如果在神面前看，一个人很尽心尽力教导孩子的，要按着主的教训教，哎，那个结果他是看不好，另外一个没有什么做教导，哎，很好，所以这样，所以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罪疚跟罪疚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人已经训练自己的眼睛来看结果。你看结果，对不对？你做工作是做得好，对，你有 sales 啊，有业绩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哎很不错，对不对？那你其实有时候你也偷懒，有什么你没有管，那你就单单以你那个结果来认为自己是做对了，没有错。但是可能从神的角度来看，可能有时候你做的不好，有时候你偷懒，有时候你不诚实，还是什么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在解决罪疚的问题，不要去一直看结果，你看结果就错了。我给各位一个例子，我们刚刚经过疫情，对不对？我问各位啊，这个疫情当中，以前很严谨的时候，谁被确诊了还是偷偷跑出来的？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对不对？啊，可能有，我只是说可能。但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你罪疚感没有这样多。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来教会了，哦呀，发现他确诊了啊，为什么你还来教会？为什么你还去 supermarket？ 你该传给人啊！每一个人就开始讲他，一个月都讲不完，对不对？所以你问，在神的眼中，两个人都是一样的过犯，为什么一个人感觉的那个感受这么严重，被人讲咯？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你的那个感受都是被人讲来的，所以你没有面对神，你的良心没有被神的真理塑造，只有人说什么，人怪我，我就感觉到很责怪，所以你就是一直在活在人的面前，不是活在神里面，不是活在神的真理面前。然后呢，那你出来疫情当中你出来啊，有确诊了还是出来，那 OK 还好，回去没有事。但是有一天呢，你发现哎，另外一个弟兄他不知道他确诊了，他来到当中，然后发现你传给二十个人，你知道吗？后来被发现了啊，所以他内疚不内疚？极其的内疚，因为有一个结果出现，但是他不知道嘞，跟一个知道了还跑到群人当中的，哪一个最严重？当然是知道的人，对不对？但是那个没有结果，所以没有结果的人就没有被责怪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神的信仰的人，我们一定要问，但是神看得见，神看得见这一切。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方面要各位想清楚这个东西。我并不是说有时候人责怪我们是错的哈，有时候人讲我们，但是会讲过头，你们听得懂吗？有时候人不讲我们，也不代表我们没有错。我们自己要凭着我们认识的真理，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对自己所行的、所做的、所想的，要做出判决，然后在神面前求神怜悯，了解吗？所以你这个东西搞清楚了，你就知道了。有一次师母就问我，为什么你不会被控告的啊？那为什么人家讲你不可以控告？我说会，谁说我不会被控告？不被控告就是猴子了啊！那这当然了、啊，人讲的时候心里当然不舒服的，对不对？但是呢，人特别讲我的时候，人对我有要求，然后我没有办法完成那个要求的，第一，我有义务跟他解释；第二，我一定要把那件事情要带到神面前，然后问主，主啊，在我的两难之间， 我做一个牧师，或者做一个父亲，或者做一个孩子、儿子，我是不是按着尽心尽意，按着主的教训来做？当然我不可能做得完全，当然有人责怪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倾向是，哎呀，可能我还做得不完全，我要更完全更完全。但是当你说我更完全更完全，做到一个地步变成捆绑，变成压力，然后到那个时候呢，你精神有点崩溃了，你就知道不对了。你还是要回到主面前说，主交托你的职责你做了吗？那你做了，可能的确不能很完善，我们到什么地步按这什么地步行吗？明天会做得更好，但是我既然遵照主的意思行了，主你悦纳，那我也就不用收别人的控诉啊。你明白我意思吗？这是一个灵里面属灵的功夫来的，你心里面你怎么操练敬虔，在神面前活，所以呢，你心里向主交代，然后内心里面爱主的群羊，爱父母，爱儿女，然后尽量一视同仁，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会受控告。但是你自己没有面对主，常常好像两头蛇，常常一口两舌，对不对？这边讲那边讲，自己也不正直，自己也没有面对主。当人一讲你的时候呢，你那边有一个通道，你自己也懂你有过错，你故意不要看，关一只眼闭一只眼那种。但是现在给人发现了，人一讲你的时候，你非常的受控告。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靠感觉，靠事实。然后最后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饶恕也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饶恕，我们人都有过错啊，但是呢，圣经说我们不要因为那个过错忧愁到叫自己跌倒沉沦。你们听得懂吗？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有一个弟兄，他就犯了罪，那保罗他就责怪，对不对？责备他，责备之后，哥林多后书呢就叫众人接纳他，然后接纳他的时候，然后告诉他什么？我们要接纳他，不然的话他忧愁太多，甚至会沉沦，所以不要导致他感觉到好像自己已经被弃绝了。那有时候我们的自责，有时候某方面做错之后有忧愁，也不一定是不好。因为哥林多后书那边七章十节也说，当我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能够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所以我们因为有一些自责，对了，人说的是对了，我们愿意改正，所以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就是说不是单单人一讲我就后悔了， no， 是你很清楚这是在神面前你做的不够，所以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或是我愿意真正的悔改改正的话，那你就得饶恕得赦免了。各位，很多弟兄姐妹每次跟牧师说，牧师，我知道神赦免我了，但是我的感受还是很难过，很忧愁，很自责啊。各位，你不要凭感觉，你回到神的话，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真的悔改了吗？你认错吗？认错。那么你真的认错了，悔改了，你就不要再相信你心里面再发出的那种自责感。因为我们人的心是很复杂 very complex 的，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地方忧愁了很久之后，我们一下子要马上释怀是很难的。但是我们不要凭感觉，凭真理，我既然在神面前已经懊悔了，愿意改正了，那么就求他怜悯，也相信他的怜悯，相信他的信实，他必洗净我一切的不义。阿们。那这样你就成为一个不容易无辜的无畏的受控告受自责的人，然后心里面有刚强，在判断每一件事情呢有无愧的良心，那这个就是有信心坚固的人，也能够不受控告，也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一切的自由。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跟我们的心灵这么有关系这么细密方面的信息。 主，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的自责内疚里面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人人都面对的。求主在这个地方借着你的真理清楚的给我们解答，可能我们听了明白了，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困扰是没有办法马上得解放，但是愿主圣灵借着你的真理来渐渐的开启我们，医治我们，你走进我们的心中，释放我们。求主帮助众人，让我们成为一群能够在基督里不但不定罪，已经不定罪，而且在行事为人方面能够不自责的人。求主让我们众人都能够享受有这样的自由。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